好，那如果他们这样讲，那我们再回答他们，再反驳他们，则所执我非一非常，因为呢诸有往来非常依故。他们因为加上这个运动啊，很快速的运动，就有来去，就有从身体的某部位跑到另外一个部位，就有这种运动。那么如果他们确实是这样主张，加上这个条件，我们就根据这个再反驳他们，这样你所执着的这种我就会变成不是一也不是常，是这样，因为它有运动，有来往，有来往就不可以是一，也不可以是恒常不变动的那一种，这一种常住不动的这种常，是这样的。好，那这个是很简短的，我们对他们所执着的那三种我的反驳。我倒是觉得我们的这个反驳还是很正确的，也很有用。如果我们碰到不管是东西方任何宗教哲学，如果他们所主张的所谓的好像宇宙的最根本，比方说我们刚讲科学上讲的那种最细小的粒子，这种粒子真的是宇宙的最小的根本的原则吗？就是说由于是它造成的宇宙的这些一切的东西的存在或者的活动，如果是的话，那他们要回答这些反驳。如果刚才用最小的颗粒，那就是第三类啊，第三类。那如果他们说的最小的颗粒虽然小而且可以动，但是不是恒常不变的，就这个完全要看他们到底怎么主张，那就没有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说是小但是又是恒常不变，因为一般讲的我必须要有这种恒常不变，而且是一，这个一这个特色我要解释一下，在西洋哲学在17、18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西洋哲学家，他有提出他认为宇宙的最小单位就是这个叫做单子，单一，它就是一个，这一个，这每一个呢，它是真正是宇宙的最小单位。那靠它的组合，靠它的组合就组成的，比方说组成的我们的身体这么大，或者组成的这个这些树木啦等等的。但是呢，这每一个的这个最小的单位叫做单子，这个单子之间呢是没有空隙的。但是这个单子的本身是不来往的，就这个单子跟那个单子啊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像原子组合在一起，彼此并没有什么来往。然后呢，它本身是一，可是呢可以有很多个一组成变成多。这个还是近代的西洋哲学的近代的17世纪跟18世纪的主张。那当然这个主张根据我们刚刚讲的方式来看呢也有问题。那它这个意义是不会应该是不会破坏掉，它是恒常不变的，不会破坏掉，是这样。就想不到在近代的还有这种想法。好，那再来看更有名的更重要的这一种执着的我的这一种类，这一类倒数第二行，又所执我复有三种，这个是阿含经比较常出现的，也是我们其实比较主要的这种我。为什么呢？因为它跟我们这个五蕴就有点关联。又所执我复有三种，一者集蕴，二者离蕴，三者与这个蕴呢非集非离，第一种的这种我呢，它就是蕴，就我们说的五蕴，就是在这个五蕴上面呢执着有我。那这个我呢就是蕴，或者是这个蕴的一部分，或者是蕴的全体， 总之他这种我呢，跟第二种的不同就是他就是在这个我蕴上面，他不是离开我蕴的啊，是这样。那这个是下面还要进一步说明。第二种是离蕴，就是离开的我蕴，离开的我蕴之外，比方说在我们生命体，我们这个生命体的外面某一个地方，某个地方有所谓的我存在，这样子。啊，第三种比较特别，第三种说呢，它不是在这个五蕴上面，同时也不是在五蕴的外面。啊，这个就很特别了，是这样。好，那接下去我们的反驳，其实这里没有很详细说明这三种的主张的本身呢、啊，没有详细说明。那么大致上就像我刚刚那样的一个解释。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反驳，最后这一行，出即蕴我，离且不然。那通常我们的反驳呢，在阿含经也有这样说的啊，我呢因如蕴。那既然他们所说的我、啊，就是这个五蕴，不管是五蕴的全部，或者五蕴的某一些，在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论也是这么说的，也是用这个方式来反驳这一种在五蕴上面执着的我。总之如果这样的我啊，它就是五蕴，那因为五蕴的特色是会有生灭的，有变化的啊，那因此它就不是恒常，也不是一。这个一就是它是应该也是指这个不会变动的，这才叫一。总之如果这样的我呢是在这个我蕴上面的，那你这个我的性质就必须和蕴的性质要一样，因为我就是这个蕴，我就是蕴。那蕴的特性有很多啊，就刚刚讲的它有生灭变化啦，甚至还有这个生老病死啦等等等等，还有受到苦痛啊，这都是蕴的特色啊。如果我就是蕴，那我就应该跟蕴的特性一样，那就不可以是常，也不可以是一，这样子。那因为通常所执着的我啊，通常他们是含有这个常跟一的这一种性质在内的，所以我这个名称啊，这种所执着的我，其实它里面是含有常跟一的这个特性的啊。所以我们用如果它就是蕴，那蕴呢就不能够是常跟一。接下去说呢，又内诸色定非实我啊，那如外诸色有执爱故。那现在用五蕴里面的这个色蕴来看，色蕴呢，这个很明显的来分析来看呢，它一定不是，它不可以是这个实体性的我，或者刚刚讲这个常跟一的我。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有情的生命体的这个色蕴呢、啊，它有个最主要的特性，就是有执爱。很简单，你摸一摸，这个就有很明显的执爱性。然后你要穿过墙壁，你穿不过，它把你挡住。那么这样的我呢，如果它就是五蕴的话，从这个色蕴来看呢、啊，不可以的。那如外诸色有执爱故，就会跟外在存在的这一种物质性的东西一样，都是有执爱性。那他们其实他们所执着的我、啊，他们不希望它是有执爱性的，因为他们希望它是恒常，又是不会变化的，又是一，可能也是普遍的存在的。那如果是它就是蕴啊，从它是蕴的这个其中之一色蕴来讲，那它就会变成有执爱性， 那这是他们不希望的。好，那再来呢，五蕴的其他的部分，就是这个受想行识这些呢，就是接下来说心，心所法亦非实我啊。那么色受想行识这一些属于心跟心所法的这其他的四个蕴啊，也不可以是实际实体性的这种我，原因呢不恒相续，还有呢代众缘故。那么受受想行识啊，这四个蕴的存在跟活动都不是恒常相续的，它都要有缘，要有缘具备了它才能活动，才能存在的。那么他们所执着的这种我啊，他们也不希望，也不希望有这种结果，他们要它一直保持，一直相续，一直存在的。可是如果他们说的我就是运，那么用这个其他这四个运的角度去看也不行的，因为它是不恒相续这样子啊。那再来第二行呢，于形于色亦非实我，如虚空等非觉性故。如果他们所执着的我啊，是其他的，像这个不相应形，这个其他的形就是指像不相应的形，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色受想行识，刚刚那个心说法呢，就是归纳到四蕴，色就是刚讲这个受想行，受想跟识，心跟心说法呢，配合五蕴的话的呢，就是这个有三个，就是受想跟识，受想跟识。那还有一项就是行运，行运呢通常是这个地方那不是那个心不相应心法，这个地方的行呢是在有的地方的解释是包括的，那是在我们五蕴里面的行运。五蕴当中的这个行运呢，也是一般比较不容易理解的。那有时候也是说这个其他的四蕴之外呢，就属于这个行运。好，那个行运呢，它其实就是有造作性的，在五蕴里头的这个行运呢，它是造作性的，就叫做行运，是这样的。他们这个刚刚讲那个色受想行，然后就是四这样子。好，那他说其他的这个运就是这个行运，还有其他的色啊，那他们也都不可以是这个这样的所执着的这样的我，因为呢他们呢如同虚空一样啊，他们如同虚空一样。那么虚空有个特性，就是没有知觉，没有知觉的这个特性啊，确实这个虚空是没有知觉的。所以呢，如果他们所执着的我是五蕴其中的这个行蕴，或者是其他的色啊，如果他们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样的我啊，它就跟虚空一样，没有知觉，不能有知觉。可是他们希望的这个我啊，在五蕴上面的，我看一下哦。好，这个地方我看一下，这个地方应该还是在第一项，还在五蕴，在五蕴上面的这个我。可是呢，如果它是行蕴呢，那它没有知觉，没有知觉的。那就算有知觉也不行，有知觉的话就是在受想跟识，在心所啊，那么它是会不相续。如果是像行蕴的话呢，它是或者其余啦，如果这个余是如果这个余行指的是像那个心不相应心法的话，那就像虚空一样，那它确实是没有知觉性的。那最重要是说，他们所执着的我啊，他愿不愿意接受他们所说的我是没有知觉性的啊。如果他接受的话呢，那也就没有问题。如果他不接受，那可是他又要说他是 在五蕴上面，那他就只好接受这样的这几个状况。好，这以上是他们所执着的我就是蕴，那么从我们的角度看呢，会产生的问题。第二个呢，中，第二行的下面中，就是说它是离蕴的，他们所执着的我呢，是在蕴以外有一个另外一个独立存在的我。那我们说呢，这个中呢，离蕴我，理亦不然，因如虚空，无作受故。对于这一项，我们的反驳比较简单了，这个非常类似于刚刚讲的那个情形。那么，如果真正有这么一个我在我们的这个五蕴以外，在五蕴以外自己单独的存在，就算存在好了，那它一样的，就像虚空一样，必须是没有造作性的。前面那个是讲没有知觉性的哈，这里是用它没有造作，不能够有造作，无作也无受，啊，是这样子。那这是我们的反驳，那就这么简短，也没有在假设，没有在假设他对方有什么回答，是这样。那这个反驳我认为也是对的，因为确实在五蕴以外要存在任何的除非它是物理性的，就像木头石头啊，像虚空一样。可是他们希望的我不是这样子，他们希望的我是有很多特性的啊，但是我们说的它就会像虚空一样，不能够有造作，也不能够有这个觉受。好，那第三个后就是俱非我，这个俱非的我，俱非就是既不是蕴，既不是集蕴，也不是离蕴，这个叫做俱非。这样的我，这样的我呢，也不合理，理亦不然。那但是对这一项的反驳呢，比较不好，不容易反驳。那我们看怎么反驳它。第四行，许依蕴力，非即离蕴，因如平等，非是我故。记得他这里讲那个非即蕴，也非离蕴，这样子。那么问题实际上是有一个真正的问题是说呢，举不出什么例子出来，又不是在五蕴上面，也不是在五蕴以外。通常在阿含经啊的反驳方式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东西，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啊。那这里是说呢，这样的东西呢，如果我们暂时假设，暂时许依蕴力，就是暂时假设这样的东西，它是依靠或者依赖五蕴去建立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应该不是这个这里讲的离即跟离。我现在对这句话的解读方式呢，是说如果许依蕴力啊，那它就这个非即啊，也非离，是这样的。然后呢，因如平等，非是我故。那么我们举的例子就好像这个外面存在的这个瓶子一样，是这样的。那我不知道我以前怎么理解，以前可能会理解成非即离呢，就是他们所说的这样的情形啊，因为他们主张不是即也不是离，这样听。总之，这个不是即也不是离呀，就真的很难举例子。现在姑且找出像瓶子这样的例子。如果总之他们所要建立的这种我啊，如果是这种情形，然后如果他们可以赞同，就是说就像瓶子这样的话呢，那主要是会导致这个结果。这样的瓶子呢，不是真正实在的我，是这样的情形的。那我想这个是对第三项的第一种方式的来 破斥他。那接下来还有不同的方式。那接下来说，又既不可说有为无为，因为他不在，他不是吉运。既然不是吉运呢，就不可以说他是有为。那又不是在，又不是离运，那又不可以说是无为。那实际上是这样子，一般来讲哦，五蕴那当然就是有为，那么五蕴以外的，超脱于五蕴的那就是无为，因为五蕴是有为法。可是他现在两个都否定，不是五蕴，也不是离开五蕴，是这样的。所以总之就是说，又不可以说有为，也不可以说是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是站在他的前提，因会导致一个结果，一因不可说是我非我，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既然你不可，既然是这样子，不可以说他是有为，那你就不可以说他是我，那你但是也不可以说他是无为，那也就不可以说他是无我非我，是这样的。所以实际上这个反驳是紧紧的站在他本身的这个立场的，但是他中间是引进来这个有为跟无为，就这样子。就正如我刚刚讲的，一般如果是运了，我运的话，那实际上他就是有为，可是他不认为他是运，所以也就不是有为。那如果在五蕴以外的，不是蕴的，就离开了蕴了，那就是无为。可是他也不赞同，也不是离开了蕴，也不是离开了蕴，所以也不是无为。所以又不是有为，又不是无为，那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说真的是没有这样东西的。没有这样的东西，是又不是有为，又不是无为，因为有为跟无为啊，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不过总之，那么经由这个有为跟无为呢，就导致说不可以说是我，也不可以说是不是我，这样子。好，结论就是说，故彼所执啊的这个实我不成，就对了。好，这个是第二种方式。再来还有，又诸所执，实有的我，实有我体，为有思虑，为无思虑。这个是从有思虑跟没思虑这个角度去看的。总之，记得这个还是在讲他这个非吉运，又是非离运的这样情形。总之，这样很特殊的这种我啊，它到底是有没有思虑？那如果有思虑，因是无常，因为呢，非一切是有思虑故。这样的我，有这种实质的，又是恒常的，又是一的这种我，那请问它本身是有没有思虑的这种活动的？如果有，那它应该就是无常，因为不是一切任何时候都可以有思虑的。好，那如果是没有思虑，它是不可以有思虑的，它没有思虑的这种能力。那若无思虑，因如虚空，不能造业，亦不受果。所以我这样看起来呢，他们所执着的我啊，在我们反驳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站在这一个是常或者无常，或者呢是站在它是能够活动或不能够活动。那么如果不能活动，就会像虚空一样，那就不能造业啊，不能造业也不能够承受这个果报啊，大致上是从这几种的。好，那这个总之我们是用这个方式来反驳他们的。所以故所执我理据不成。那接下来也是一样啊，这个倒数第三行的下面， 又诸所执，实有我体。他们所执着的这种我呢，为有作用，为无作用。这是从作用的角度去反驳他们的。一样的，那么倒数第二行，若有作用，如手足等，因是无常。所以看起来真的主要的我们的反驳的立足点呢，是在这个有作用或者有知觉，那所有的只要是有这些啊，那它就是无常，因为它不是一直都有这些作用的，是这样的情形。那如果没有作用的话呢，若无作用，如兔脚等，因非实我。那么实际上如果是没有作用啊，没有作用，有时候我们反驳它就是用这个如虚空，这里是说如同兔的脚一样，那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没有作用啊，然后它又要是恒常，又要是一啊，那说真的，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像兔子的脚一样，其实是根本不存在，所以呢，就因非实我。所以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实质性的我。好，故所知我二句不成，就这样。下面这一点是比较特别的啊，那简单的说明就是说，这个角度比较特别，这个角度是在印度后期的佛教还有藏传佛教比较常用的角度，这个角度是我们一般比较不会用的角度。我先简单说明，就是说呢，他所执着的这种我，那现在我们不直接就这个我来讨论，我们就他产生这种我的执着的见解，就叫做我见。那这个他既然是一种见解了，那他就有这个所谓的所缘境，就有点我们说的见分跟相分的关系。那么就从这一个这种见解，这种见解呢，是不是真正有它的那个根据？就是所谓的所缘境。比方说，假使我们看了眼前的这些花，看了这个眼前这些花之后啊，产生某种执着，那么这种执着呢，它就属于，可能是属于是有根据的，就是所谓的有这个所缘境。那有一种执着呢，它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不是根据有这种所缘境而来的，那完全是指物虚有而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去判别他们所形成我执的这一种也就是我见。那么就这里的方式就是刚讲这个他们所执着的我，这个我是不是这个我见的所缘的对象。所以我见呢就有点像是见分，他们所执着的这个我就有点像是相分。总之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是我见跟我这样的方式去讨论的。我见是这个能源，那么这个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不是真正是我见的所缘，所以现在就问了，请问他们所执着的这一种我是不是我见的所缘的境，这样子这个问题是这样问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开来几种可能。若非我见所缘境者，汝等云何知实有我？那么当然这是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说，如果不是，如果实际上他们所执着的这种我啊，并不是这个我见的所缘境，并不是。换句话说，正如我刚讲的，如果我见是见分了，那这个我实际上并不是他真正的相分。那我们进一步就会问，那请问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会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既然这样的我，你们所执着的那个我，不是 我见所缘的那个对象，是这样，他整个的那个思路，整个理路是这样的。既然不是我见的所缘的对象，那请问怎么知道还有你们所执着的那种我？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说，是的啊，这样的执着的我呢，是我见的所缘的对象。接下来说呢，第二行，若是我见所缘尽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又会怎么样呢？因有我见，非颠倒色，如实之故。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就是说，好，这样的他们所执着的我，这种我呢，确实是我见，就好像一个是见分，一个是相分，确实是他的所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你这个我见，它就不是颠倒，它就不是错误，因为确实有个对象被他认知到，所以说因有我见，非颠倒色。先这样了解他。如果我再说一遍，如果他们所执着的这种我，确实是可以被我见所认知到，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我见本身就没有颠倒啊，因为正如我说的，就好像一个是见分，一个是相分，那既然有见分又有相分，那这样的认知那是没有错误了。先这样理解，那就是说这里讲的因有我见，非颠倒色，因为呢它是如实知。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我见是正确的咯，如实的正确的进行这种认知的活动咯。好，那当然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再用另外角度去看。好，那这些我们要等到下一次再继续进行，请大家慢慢的看，然后呢也稍微要复习。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什么疑问呢，都欢迎提出来讨论。